欢迎收听本周的牧光主日信息，愿神的话语照亮您人生前方的道路。若您想了解牧光近期其他活动，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牧光 ALLPONTS。
所以今天我就按照圣灵的带领把我所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呢，是原来的题目是何处躲藏，何处躲藏。但是后来我想想呢，这个名字是不是好像说就是我们在一直在逃难似的，对吧？我回头再继续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更合适的题目。就是诗篇里面他至少已经给我们给我们提出来，就是何处可安歇，何处可安歇。我今天之所以想跟大家讲这个题目呢，是基于我们今年以来所经历的事情。大家也许可能还记得，也就是两个礼拜之前，在美国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非常困惑非常恐惧的事情，那就是在拉斯维加斯有这么一个人，从常理来看他是不会做任何恶事的，这个人用自己手中拥有的武器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思想，还在纳闷，还在困惑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他自杀了，他在夺取了很多人的性命以后自杀了，留给我们大家的是无限的困惑，甚至是愤怒。困惑和愤怒以后留给我们心中的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恐惧，对吧？如果大家还在跟踪这个事件的报道，大家可能会发现直到目前为止执法部门也在寻求答案，不仅仅是我们寻求这个答案，执法部门也在寻求答案，甚至犯罪心理学家也在寻求答案。很多人就是一直在想办法的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来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是吧？到目前为止，据我本身所知道的，这个人家境并不差，相当富有，有房有车，对吧？还有飞机，那个别老比我还懂多一点，还有飞机。大家想想，这么一个人，按理来说，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不会很低，他为什么会做那样的事情？我们在众多的思考以后，恐怕目前仍然没有答案。那么留给我们最关切的问题是什么？我何处安歇？这就为什么我刚开始的时候给的题目是我何处躲藏。我之所以有何处躲藏这样的思考，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貌似平静，面上貌似平静，但暗地里却是什么？汹流涌动。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冷不丁我们就陷在了非常危险的境地里， 对吧？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了。但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你还会不会这么认为呢？或者认为中国更加安全呢？哎，毕柳摇头。哎，确实是，我也摇头。因为什么？就在拉斯维加斯发生这件事情之前，在一个小地方，就是广西我的老家，一个汉子拿了一把菜刀，在当街砍死了三个小孩，一个大人，重伤一个大人。很多人认为，哎呀，美国枪太多了，所以应该禁枪，禁枪了以后美国就太平了。果真如此吗？中国禁枪是很严的，哪怕你有两有个那个叫什么气枪啊，就是我们平时玩那个 BB gun， 那个拿来打鸟的那个枪，那个都不行。也许大家还记得去年就在天津有一个大妈，就因为什么，就因为她摆了个小摊挣钱，这小摊什么，这小摊里面用的是气枪打气球，我们从中国来的大概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吧？就是拿一个气枪，或摆两三支气枪，然后放了很多气球，你要是打中了，那你就得奖。这是一个游戏，对于小商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讨生活的方式。但是在中国，连这个都不允许。这位大妈在天津，这位大妈就坐牢了，就被判刑了，说她没有这个经过政府的同意，她属于非法持枪。对吧？尽管如此又怎么样？中国一样发生刀砍人的事件，在中国刀砍人的事件恐怕也不仅此这一件。我们所知道的，在云南，对吧？云南火车站一下子砍死了20多个人，仅仅是因为禁枪就可以解决问题吗？至少在中国不是。无独有偶，也是在拉斯维加斯发生这件事情之前，前两天在巴黎，法国巴黎，也是有这么一个人在街上拿着砍刀把两位妇女，无辜的妇女给砍死了。欧洲禁枪也是很严的，结果如何呢？对吧？那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自处呢？何处藏身？何处可安息？很多人就认为啊，哎呀，我们今天啊，这个东西，这很多东西，这个搞得太多了，啊，怎么今天变得越来越恐怖了？果真如此吗？那我们的希望在哪里？那我以前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我的教授曾经给了一个答案。他说今天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并不是因为人突然变坏了，也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突然变坏了，而是什么？而是今天什么？今天科技的发展，信息科技的发展，让这些事情能够什么，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能够达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哪怕现在在中国远在地球另一边发生的事情，说不定过几分钟以后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从表面上来说好像是事情变得更糟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今天我们所接触的信息来源更广更快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实际上并不是变得更坏，而是它一直是如此。 上下五千年。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历史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战争、杀戮、各种各样的恶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人类。过去有一个牧师叫远志明，大家可能会认得这个名字，远志明。远志明他在布道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上下五千年，纵观人类的历史，只有三百年，总共统计加起来只有总共大概不到三百年，或者三百年左右是没有战争记录的，就没有杀戮，没有这些恶事记录的。为什么？如果他说的这个是事实，那也就说明从刚开始到今天，甚至再往前走，恐怕这个世界什么也维持在同样的状态下。大家是否还记得，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曾经向给他的门徒说了末世的预言，其中有一句话是什么说的？是什么说啊？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什么？只是末期还未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主耶稣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在他再次回来之前，这些可怕的事情总会有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盼望着主耶稣归来的时候，在他未归来之前，我们难免什么呀？难免会面对这些可怕的事情。那还是那个问题，我们何处可以安息啊？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从大卫这个诗人身上，他的生命，他的经历，我们看看我们能否找到一些答案和慰藉。我们知道大卫是什么？大卫是神拣选的君王，以色列拣选给以色列的君王，对吧？而且在大卫被拣选的时候，是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啊？他在放羊，对。而且什么？而且当时以色列的君王是谁啊？扫罗。扫罗也是神拣选的，但是因为他什么？他不顺服，他行耶和华神眼中为恶的事情，所以耶和华怎么样？不再与他同在。正因为如此，耶和华神告诉撒母耳说：“你去西西家。”把我所指示给你的那个人高某，让他为什么以色列的王。扫罗当时还健在，那作为大卫一个被神拣选和指定高某为王的人， 以我们世人的这个思考来看，他应该怎么样啊？他应该从此恒通，不再怎么样啊？不再有任何的坎坷。但结果呢？结果我想大卫他自己也没想清楚这个事情。就像什么？就像瑞典有一个神学家所讲的 ：“Life is lived forward。”也就是说，生活是什么呀？是往前走的，是往前。我们人是往前生活的，但是对生活的明白是在往后的 ，but understood backward。所以大卫被高抹了以后，他怎么样啊？他回家了，他回家了。直到有一天什么？直到有一天扫罗王什么？因为神不与他同在了，他就心绪非常的乱。结果他的臣子就告诉他，有这么一个人会弹琴，对吧？会弹琴，弹得好琴，音乐很好。你把他弄来，让他你心绪乱的时候，心绪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听他弹琴，你就会心里就会安定。这人是谁啊？大卫。所以经上描写大卫的是什么样一个人呢？眉清目秀，很俊美的一个人，但不一定很高大，对吧？谁比他高大？他的哥哥，他前面三个哥哥都比他高大。所以撒母耳在到西西家去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你不要以貌取人啊。我想神知道撒母耳当时去寻找神所指定的这个君王的时候，肯定这个一定要高大威武威猛，是吧？然后才能带领以色列国。但实际上神只是给撒母耳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是个眉清目秀俊美的少年。那他音乐天才很好，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什么琴棋诗画都来的秀才啊。但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也有武功啊。武功体现在哪里啊？体现在他怎么样啊？他在家放羊的时候突然怎么样？突然发生了战争。发生战争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也坐不住了。一个放羊的人，他所处的环境是什么？青草地，对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吧？他必什么？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诗文的时候，我可以想象这段诗文在大卫写出来的时候，他肯定想的那段日子，牧羊的那段日子，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那我没到过草原，我没养过羊，但是从我自己所看的书看的画面知识上来想象，我可以想象那肥美的草地，还有清澈的水源，甘甜的水，加上那什么安歇的羊，这是多么好的一幅画面。恐怕天国大概也是这样的吧，对吧？所以他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就坐不住了，他就上了前线，把羊交给别人就上前线去打谁啊？腓力士人。这个腓力士人 很厉害哦。为什么厉害啊？有一个将军，这个将军是谁啊？哥利亚。那如果大家记得哥利亚是什么样一个人啊？高大威猛，非常高大威猛。高大到什么程度啊？用今天的这个尺寸来说，有多大？
姚明那么高。
不止姚明哦，他三公尺哦，三米哦。姚明没到三米，然后姚明是两米多而已哦，三公尺哦。所以那三公尺这么一个英俊少年，走到他跟前，可能要抬头望他才行。但怎么样啊？但是大卫就是以他手中的弹弓，我们中国人说的就是弹弓，是吧？就一个石头就把他给干掉了。所以他既能文又能武，又有神的保守，对吧？在我们想来，他应该就是在青草地，在这个可安息的水边，什么都有，什么都有。那什么都有是什么意思啊？从我们人的需要来说，无非是什么？什么都有，就是食物吧，对吧？还有什么？安全吧，对吧？有食物，有安全，还有什么？还有友情嘛，有家庭嘛。我们在任何一方面，在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如果缺乏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什么？那我们就是缺乏了。但大卫，他的经历什么？在他打败哥利亚以后，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接下来是扫罗的追杀。我想大卫他绝对想不到，在他被高某为君王以后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他的境况坏到什么程度啊？坏到没有吃的啊！我这里给大家念一段经文，和大家一起复习一下。也就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吃什么？他不得不吃陈设饼，是吧？这里是在撒母耳记上21章，大卫逃难，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你呢？为什么战战兢兢啊？因为扫罗啊，扫罗当时是君王，是国王啊，对吧？那看到大卫独自一个人，没有任何追随者啊，一个君王就是光杆司令。你想，一个光杆司令逃难的时候，那个狼狈的样子有什么样？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到了以后，这个祭司也是战战兢兢地迎接他。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在某处等我。他说：我的人在别处等我，不跟我在一起。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者别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只有5个饼，而且是陈设饼。陈设饼是什么？是放在供台上的，要吃它也得有条件。 那大卫就把他的条件说，把他自己的状况说出来，结果这个祭司就把这五个陈设饼就给他吃了。所以他是从什么？从一个肥沃的草原落到什么？食物丰富的草原落到一个一无所有。对啊，那大卫当然他吃这个五个陈设饼也许有其中的属灵意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描述的场景来看，他确确实实是穷困潦倒，甚至想帮助的他的人都非常的恐惧。后来怎么样啊？后来他又到了一个什么境地啊？不得不投奔他的仇敌腓力士人。大家想一想，他把哥利亚杀了，对吧？现在又去投奔他的母国，那结果会怎么样啊？那肯定是很危险。在危险的面前，在这样危险的面前，他怎么做？他不得不装疯啊！怎么个装法？那日大卫起来逃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大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万，大卫杀死万万吗？”就是说，不是这个人不是很厉害吗？扫罗能杀千千，大卫杀万万，这个人应该武功很好啊，对吧？然后大卫将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须上。大家想象这一幅情景，那就是个疯子的样子，对吧？一个疯子的样子，又拿他呀污秽，对吧？又不可理解。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个人来我这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大卫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什么，来逃避追杀。可怜吧。所以大卫在他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诗句，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心中一定是有这么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这个信念他就是他相信神一定在引导他，在保护他。什么是杖啊？杖就是短棍，对吧？就像我们说的打狗棍是武器。那竿呢？啊，从中文的字面上来看，竿就是很长的东西，是吧？那牧人用很长的杆子来做什么？来引导羊的走向，引导羊的走向。羊如果没有人引导它， 会怎么样啊？他会乱走的。乱走会发生什么情况啊？仅仅迷失吗？会落入危险的境地。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你刚来美国的话，你可能会觉得美国什么都好，对吧？这曾经是什么？这曾经是世界民主的灯塔，不是吗？我们念书的人都知道这是民主的灯塔， The beacon of democracy。 但是你待了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啊，有些地方你可以去，有些地方你不可以去哦。就拿克里夫兰说，你知道哪里可以去，哪里不可以去吗？假如没有人引导你，你会结果怎么样啊？你就会在错误的时间停留，或者进入，或者停留在错误的地点。假如那样的时候，那样的事情发生，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就用中国人的话说，可能就很倒霉了。大家都会问为什么？哎呀，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好幸运哦！就像这个拉斯维加斯的事情发生以后啊，我看报纸就很多中国游客就说啊，哎呀，我很幸运呐、啊！当天晚上我没有去参加那个什么那个音乐会啊。假如当天晚上我也是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在那里听音乐会，说不定我今天就不站在这里了。那为什么有些人出现在那个地方，在那样的时间出现在那样的地方？为什么有些人又没有？以世人的思想和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会怎么说啊？这是幸运，这是运气好。但是我们信神的人会怎么想呢？我们会觉得神始终在什么以他的肝引领我。我上个礼拜跟这个孙元姊妹分享过我本人的经历，那是1993年的事情。当时我刚刚从英国留学回中国，用中国人的话说，那个刚出笼的包子啊，你知道刚出笼的包子是什么意思吗？很抢手，很抢手，对吧？那是前程远大。结果我什么呀？结果我不知哪根筋呢、啊，就搭错了。我就决定，我说公子我不干了，哎，高官厚禄我也不稀罕了。我要去珠江三角洲闯荡，很坚决哦，背起背包，连招呼也不打，走了。我就跑到中山去了，广东中山就在珠江三角洲那一带，现在很富有啊，那个地方。当时我就决定我去闯荡，所以那一天我走，我记得那一天我走在这个黄昏的街道上，就从这个汽车站走到那个公司，就是我应聘的那个公司的这个路上，走着走着。我就突然听见了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晰。这个声音是这么说的，他说，孩子，这不是你走的路，这不应该是你走的路，赶快回头。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从来没有，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啊，大家别误会，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但在这之前呢，我是应该说是什么，是一个不自觉的这个慕道友。我在英国的时候，礼拜天呢一般不去哪里，就去教会，就好像教会有什么东西吸引我。我也不明白救恩的道理，也不知道耶稣是谁， 也不知道神何为何物，但我去了，我就觉得哎，教堂我就喜欢那个地方。没有信主就离开英国了，因为毕业了嘛。我这个论文，那个硕士论文今天交上去，马上到汽车站买好汽车票，到中国领馆，告诉中国领馆教育处说我毕业了，我要回国。他说啊，好啊，马上给我安排飞机回去了。打那以后我也再没有去想这个事情。那谁知就是这一天，我走在黄昏的街道上，这么一个声音就临到了我，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头。还好我还真听了，我回头了。那我说那去哪里啊，我回头了干嘛？他说你去美国。美国，你去美国。93年呢，93年说你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啊，哎 no way， 不可能的。你要去，首先护照你没有，你要办护照吧，要办护照之前领导要同意吧，要签着吧，签完之后又办护照，还得办很多很多啰嗦事嘛，还得解决很多啰嗦事。哎，当时我就不知道哪里来这样的清晰的这个信心，我就说好，那我就去美国，我就回头。当时我过去，这好像是大概过了3天以后，我马上买车票，连夜买车票就又回到老家了。然后马上就跟这个领导提出来，我说我要去美国。我心里想，嗯，这话说出来可能还要经过一番这个什么努力才有可能实现的。哎，3天以后领导说你可以走了。我既没有给钱，也没有贿赂，也没有什么好处给领导，奇妙吧。这就是大卫在这里写的，你的肝永远赢了。在一个他所眷顾的人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能期待的。就像耶稣说的，我不撇下你为孤儿，你信我，我绝对不撇下你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是这么跟他的门徒讲的。他走了以后谁来啊？圣灵保惠师。耶稣说只要你们在我里面，我就在你里面，我不会让你成为孤儿的。你只要信我，我不会让你成为孤儿，我必引导你，必引导你该去的地方，必引导你到安全，有饭吃，有什么？有安全的地方。耶稣一再跟他的门徒说什么？我是什么？我是灵粮，我是生命的活水， 我是什么？生命的光。有粮，有水，还有照亮路途的光，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尽管在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哪怕是从5000年前，从战国时期，从什么，从大卫所处的那个时期到现在，战乱、疾病、屠杀，所有各样的恶事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仍然什么？我们仍然可以在神、在耶稣基督的引领下走到什么？走到那可以安歇的地方。就像我们在克利夫兰一样，我知道有些地方我是不要去的，因为我知道那个地方我如果去了以后，那肯定是 自找倒霉啊，除非我什么，除非我没办法绕过它，哪怕我没办法绕过它，我也不在那里停留，我就穿过去就完。因为神他已经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安歇，所以我们呢只能在耶稣里面信靠他，求他的引领，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是吧？我们一旦信了耶稣了以后，我们就不是那只什么迷失的羊，我们就不再是那只迷失的羊。主耶稣他永远在我们面前引领我们前面的路。那既然有耶稣的引领，有主耶稣的引领，我们还担心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所处的地方，所去的地方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那有吃有喝有安全感的地方。一旦我们什么想去某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寻求他的声音，寻求他的旨意。主耶稣也说，凡是我的羊一定什么，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凡是我的羊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那我们就什么呀，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把自己的心门打开，让自己的耳朵打开，听听他的声音。当我们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按着他所指示的去做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到那可以安歇的地方。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在主耶稣来之前，我们就可以什么？可以安全的度日子。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今天要我们在这里寻求你的话语。主，你给我们留下了圣灵保惠师，你的圣灵永远在我们里面。你说我们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你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你必在我们这里带我们到那可安息的水边，带我们到那肥美的草地，让我 在你里面丰丰富富，安安全全的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主，我们是那样的不配，但因为你的慈爱，你的恩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庇护之下。求你在前面的路上继续的庇护我们，引领我们，保守我们以及我们的家人，要我们在寻求你当中能得安慰。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将信心放在你的手中，信靠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